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华尔街日报话，川普将会签行政令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川普计划解散教育部，俾州政府管理学校运作。巴拿马期待美国国防部长四月到访，达成重要协议。中国疫情令火葬场爆棚，当局隐瞒不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话，川普总统将会在第39届全国女孩及妇女运动日这一日，也即是美东时间5号下周，签署一项名为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的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妇女参加学校和大学的女子体育赛事，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4号在记者会表示，他计划陪同川普总统颁布这项命令。梅斯在新闻稿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恢复了公平，维护了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初衷，同时捍卫了那些一生都努力在最高水平竞争的女性运动员的权利。面对可能影响全美大学体育联盟1100间成员学校的命令，美利坚大学体育联盟表示将会尽快改变他们的规则。目前有27个州对跨性别女孩和妇女参与学校体育运动进行全面限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考虑同美国国会以及教师工会合作解散美国联邦教育部，但是他亦都不排除可能透过行政命令直接执行。川普说，他提名的教育部长人选麦克马洪已经提前被通知，他的任务就是要令自己失业。川普强调，他希望教育部推动学校选择权，同时逐步将教育部的职能转移到各州，给州政府管理学校运作，而不是联邦政府。美国最大的两个教师工会，即是全国教育协会 NEA 和美国教师联合会 AFT， 都公开反对川普的公共教育计划。川普批评，即使美国教育体系在每位学生身上花费的资金比其他国家更多，但是学生的全球竞争力就逐渐落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会在4月访问巴拿马。巴拿马安全部长阿布雷哥4号星期二在社交媒体 X 发帖文证实，他和克格塞斯在星期二举行了电话会议，还表示他期待克格塞斯4月到访的时候，美国和巴拿马能够达成重要协议，加强双方作为战略伙伴的关系。这个星期在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之后，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承诺，巴拿马将不会再续签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时考虑提前退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将会改善美国船只的优先通行权。巴拿马政府还计划对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的子公司在运河两个出入口经营的关键港口进行彻底调查。这些行动都表明，巴拿马正在调整它的外交政策，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同时减少对中共的依赖。根据台湾福利部疾病管制处监测，流感疫情仍然在北半球流行，其中香港疫情呈现上升的趋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公布研究， COVID-19 病毒和流感病毒呈现此消彼长的交替流行模式， COVID-19 可能趋向流感化，形成季节性流行模式。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月4号声称，目前北京仍然处于所谓的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发病高峰期，主要流行的病毒包括甲型 H1N1 和 H3N2 亚型等。而这些病毒的抗原性异变传播速度快，大陆多地的民众披露，今年过年期间疫情来势凶猛，中国多地的医院爆棚，有很多是流感并发肺炎，5岁以下的幼儿和老人猝死激增。 民众披露这一轮的疫情比新冠更厉害，无论是艺人或是普通民众，猝死的人都激增。有民众向新唐人电视台表示，目前中国多地的火葬场爆棚，需要排筹，而当局就隐瞒不报。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2月5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将在下个礼拜前往巴黎，出席由法国和印度联合举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这个是他就任以来首次出访，该峰会将汇聚各国领袖、政府官员和科技企业高层，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问题。据法国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索尔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都将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将共同主持。这一次峰会正值美国大举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之际，特朗普政府宣布由 OpenAI、甲骨文和软银等企业组成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合资公司计划投资$5000亿在美国建立人工智能相关设施，并创造100000个工作机会。法国官员表示，峰会将凸显欧洲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挑战，并展示法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目前法国已经有750家企业涉足该领域。2月4号，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恢复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目标是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来到阻止其获取核武器。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不愿意这样做，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强调，美国财政部将透过严格制裁，加大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打击力度。美国国会议员普遍支持对伊朗施压，参议员格雷厄姆等人近期共同提出决议，强调应对伊朗核威胁时，美国应保留所有选项。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表示，伊朗正加速铀浓缩接近武器级水平，伊朗则否认发展核武，但对铀浓缩研发亦都不予置评。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伊朗2023年石油出口收入约$530亿，2024年产量达2018年以来最高水平。中国企业成为伊朗石油最大买家，双方透过人民币交易规避制裁。另外，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暗杀他，美国将消灭伊朗。去年美国司法部挫败伊朗针对特朗普的暗杀计划，并指控一名伊朗情报人员策划行动。今个礼拜，特朗普总统同意暂缓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30日，原因之一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承诺设立芬太尼事务主管职位，来到强化打击非法芬太尼的行动。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戴维·麦坚迪星期二表示，该职位将协调各省、地方执法部门和美国当局，并强化情报共享，打击毒品犯罪。渥太华亦将投入$2亿，并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加强边境合作。美国日前推迟了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以及对石油征收10%的关税，来到观察加拿大在打击芬太尼问题上的进展。根据美国政府数据，去年美国边境防卫队在加国边境截获19.5公斤芬太尼，仅占美国总拦截量的0.2%。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墨西哥贩毒集团正向加拿大扩张，美方期待更多行动。美国将在3月初评估加拿大的努力，再决定是不是恢复关税措施。杜鲁多日前两度同特朗普通话之后，加拿大暂停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计划。
中共元老被拆，习近平亦有深层政府。美国国际开发署几项拨款披露，日本大爆流感潮，台湾亦需小心。台湾宣布协助厂商转到美国， 苏富比取消中国网上销售业务，乌克兰特工再出手，亲俄首脑殒命，海外媒体称伊朗陷入灾难性局势。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新年前后传出前中共常委贾庆林全家被查的消息，抛开消息是不是属实，中共内部的一个深层政府越来越活跃，披露度越来越高。自媒体人鲁登发消息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贾庆林带走调查了两三日，随即前释放。这个消息鲁登先后接到三次，但他怀疑消息不实，一直没发。鲁登认为贾庆林是习近平的老师，而且早就退休，习近平无必要查贾家。不过这个消息来源曾经被鲁登提供过重要消息，而且后来被证实。此外，三号另一个爆料人亦都话俾鲁登知，佢听到风声话贾庆林被整，唔一定系习近平喐手，可能系曾庆红要搞习近平，由外围嘅贾庆林落手。旅美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亦都接到类似消息，佢话由新年前频频接到国内爆料，话贾家全家都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甚至仲有其他部门调查。爆料嘅字虽然唔多，但系反复提及，一定要引起重视。蔡慎坤对消息持怀疑态度，佢亦认为贾庆林系习近平嘅人。蔡慎坤话：习反腐败主要针对反习势力，佢唔关心腐败，只要唔挑战佢嘅权力，佢就唔查。如果真是习近平查贾庆林，那就意味着贾庆林现在和元老行得很近，已经威胁到习近平的工作和连任。贾庆林本来早就退休，按理说不是关注焦点，但这段时间传出不少消息说中共元老和二代结盟反习，特别是目前川普打算全面攻击中共。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内倒习派可能正等机会发起政变、兵变，这个时候如果正国级元老贾庆林被查，意义非同小可。时事评论员邢天恒亦说，如果消息被证实，这样背后涉及的一定不是小事。他说，习近平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在党内的各种压力都很大，他在这种情况下要因一些小事去触及贾庆林这样的一个有背景有势力的人，这个就不太可信，不是动了拿他命的事，我想他都不想去触及他。那究竟贾庆林是哪一派人马？邢天恒分析说，习近平出身福建，那确实是贾庆林的地盘，贾庆林可能为自己的利益集团留后路而照顾习近平，但他更多还是属于江泽民派系。所谓的党派只是表面上的，最根本的还是利益取向。从这一方面讲，政治也好，经济也好，他和江派系死死拧在一起的，他主要就是江派的。邢天恒说，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有人放风话贾家被查，这个就有很大的意味在里面，不排除有党内习近平的对手把握了什么把柄。前期听到在元老打压之下，习近平的权力严重缩水了，贾庆林会不会在这方面参与某些对习近平不忠，所以才导致他现在要对贾庆林这一班人落手，释放出这样一个讯息。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它是中共内斗的一个折射。讲到内乱，中共面对的问题不单止来自最高层，这两日一篇文章热传，作者据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目叫习近平注定失败的真相。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文章里面说，即使习近平掌握了高层压力，但他并不能够真正掌握权力，体制内庞大的技术官僚社群一直都阻碍他政策的执行，成为他实现习家王朝的最大障碍。这些技术官僚分布在由中央到地方、由经济到政法的各个关键职位， 例如央行、证监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他们用各种办法消减习近平的政策，例如表面服从、实际拖延，或者利用专业知识，比如雄安新区规划，用复杂的统计模型和可行性报告来证明某些规划暂时无法实现，逼习近平妥协。时评人张天亮说，这篇文章显示习近平的背后亦有一个深层政府。这篇文章是张天亮联想到川普第一任期被华盛顿沼泽阻碍政策执行，这次川普归来清空沼泽的办法就是大规模裁员，结束政府机构。但习近平不可能好像川普那做，习近平知道中共政权已经经不起折磨，他不敢做这些折兵选将的事，那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权力。这个来自中央办公厅的作者最后说，就连这篇文章习近平亦都永远不会看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到国安部，每一个环节都对信息进行过滤，确保不适合的内容不会出现在习近平的视野里面。习近平在权力顶端看来似掌控一切，但实际上他连了解真实局势的渠道都已经被技术官僚封锁，体制内无数隐形力量，最终将习近平推向彻底失败的深渊。三名美国官员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并入美国国务院，大幅裁员，但仍会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宣布，正对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审查，目前已经有几项令人震惊的消息被披露。马斯克4号在社交媒体转发的影片显示，美国国际开发署用150万美元帮塞尔维亚促进就业多元化，7万美元在爱尔兰建立一个多元化音乐作品，在哥伦比亚用47000美元排一套变成歌剧。此外还有爆料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加沙及西岸发送21亿美元援助，直接进入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高层的户口。国际开发署资助了一个组织，古巴共产政权情报首脑皮涅罗的女儿在这个组织任职，而古巴共产政权是美国制裁的对象。美国国际开发署其实亦有监察，据华盛顿观察家报独家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2023年2月开始调查开发署在2021年的一笔11万美元赠款，这笔钱给了一个组织救济与发展援助之手，而这个组织据信和极端分子有关。但就在调查进行的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在2023年10月又向这个组织发放了78000美元。美国国际开发署在1961年根据国会法案成立，总统需要国会批准才能够结束这个机构。台湾艺人大 S 的不幸令各界聚焦日本流感潮，有旅日网友说这段时间情况太严重，劝大家暂时不要去日本，亦有医生提醒台湾社会不要掉以轻心。旅居日本的网友 Kiki 在东京在抖音发影片说，今年是日本10年来流感最严重的一年，政府已经发出红色预警，呼吁民众提高警惕。 Kiki 亦说，他元旦到哈尔滨玩，气温低到-10几度，他都没有感冒，点知1月5号返回日本当晚就全身酸痛，第二日体温飙升到38.3摄氏度，之后就持续发烧头痛，身体一直虚弱。他说身边朋友10个有9个确诊流感，显示这次传染性极高，真是太可怕了。 Kiki 索性劝网友，如果能够不来日本，这段时间就不要来了。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今年这一轮流感除了患者人数特别多之外， 位于东京白王子市的南多摩医院，经由观察发现转为重症的人数亦异常增加。此外，前台大医院感染科医生林士碧对雅虎新闻表示，不要以为在台湾就可以放松。台湾和日本这一次主要流行同一个毒株 A 型流感 H1N1， 而且日本这一轮其实已经过了高峰，反而台湾一般过年之后都会有一轮流行，千祈不要掉以轻心。台湾行政院经济部3号表示，为应付川普关税影响，打算在美国成立台湾投资贸易中心，并协助台商转至美国设厂。据美国之音报道，虽然美国目前的关税计划不涉及台湾，但有台商在墨西哥和中国设厂，因为这样台湾经济部宣布在美加墨东南亚等国成立计划小组，为台商提供即时服务，并在美国成立投资服务贸易中心，帮助台商评估各州的投资环境。如果台商想要重新布局，例如转移到美国，或将部分生产线转到东南亚及印度，经济行政机关帮助提供资讯并协助寻找合作伙伴。中国经济低迷，苏富比电子业务退出中国。金融时报2月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苏富比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即时购买商务，并解雇中国部分员工。苏富比2022年在香港推出即时购买平台，并在2023年上半年扩展到中国。苏富比当时承诺给中国的收藏家全天候即时购买奢侈品。目前香港的业务仲在持续。八九学运领袖季后峰向自由亚洲表示，这个证明中国经济正处于衰败中，经济严重通缩会引致可怕后果。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话给自由亚洲知，这个是中方与西方民主国家为敌的结果。何光兵话，四十几年前的闭关锁国是中方自己有入面锁的，中方可以自己解开，但这次是被美国由外面锁门，几乎等于脱欧，锁匙还不在中国当局手上，因为这样经济无法复苏。被乌克兰通缉的萨奇直恩3号在莫斯科遇袭身亡。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话，萨奇直恩身受重伤，送院后不治。俄罗斯工商日报话，当时萨奇直恩同保镖啱进入莫斯科西北部一处名为红帆的豪华公寓大楼，一名保镖丧生，影像显示大楼大厅严重受损，现场一片狼藉，有直升机抵达现场。乌克兰当局仲未就此发表评论。萨奇直恩生于亚美尼亚，是阿尔巴特特战营创办人。阿尔巴特营参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有约500人，多数是亚美尼亚裔。萨奇直恩亦是俄罗斯控制下的顿涅茨克拳击联合会的主席。时代杂志3号发表文章说，目前的区域局势对伊朗来讲是灾难性的，这个政权越来越不稳定。以色列沉重打击了伊朗两个最强大的代理人，加沙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意外垮台，不单止令伊朗失去了最重要盟友，而且切断了伊朗向真主党运送武器物资的路线。以色列最近又直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此外，伊朗在中东以外最重要的盟友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自身难保，顾不上伊朗。在伊朗国内，制裁导致经济陷入困境，通货膨胀高达 30% 左右，最近能源又陷入危机，全国不定期停电，学校和企业被迫关门。天然气储量高居全球第二位的伊朗，居然遇到严重天然气短缺。 民间抗议示威再次活跃，内外交困背景下，哈梅内伊已经85岁，而且身体不好，他如果过身，伊朗将会出现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最高权力移交。时代这篇文章最后提出，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内一些人认为伊朗政权已经濒临崩溃，只要适时行动就能够解决这个威胁，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甚至核能力不容忽视，处理不慎会引发另一场区域战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金融困局加关税，中共屋漏偏逢夜雨。中共为伊朗提供导弹推进剂，美国捉到正。川普12个月内收购 TikTok， 网友不睇好。欧盟正式调查中国电商 Shein， 或将面临罚款。2025年1月，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下行。楼价和销售额双双下跌，复苏希望渺茫。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全国80%住宅平均价同比下跌超过7%，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减少近17%。即使北京当局2024年9月起推出刺激政策，但亦未能够压止市场下滑趋势。美国华盛顿的民间机构信息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在中国整体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置业者断供楼宇按揭的情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恶化，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银主盘出现。他表示，中国现在的楼市是几百万亿的盘，而中国的房市还远未见底。随着楼价不断下跌，楼宇按揭坏账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则警告说，中国金融面临最大困局不是住宅银主盘的拍卖量，而是真正的工业用楼房，也就是工业产权房屋。随着整个中国经济制造业的崩溃，这部分没有人托盘，这个就是中国金融面临的最大一个雷，这个才是中国金融面临最大的一个炸弹。屋漏偏逢夜雨，在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大背景下，川普的关税重权埋身了。川普上个星期六在同时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之后不到一日，墨西哥和加拿大相继屈服，川普都给了30日的暂缓期，但在4号对中共的关税就落实。中共财政部随即宣布了反制措施，从2月10号起对原产于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 15% 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农夫车加征 10% 的关税。就事件， X 平台网友海利斯奈德讽刺地说，中共同澳洲买煤炭，同俄罗斯买石油和天然气，至于农业用机械，中国不是自己生产的吗？还在哪里入口啊？这个我就不明白了，所以在这里加关税基本上是废的。网友西行小宝讽刺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导就是不一样的，墨西哥跪低，加拿大跪低，巴拿马跪低，中共就是不跪低，鸭起唐三就加油啊，千祈不要暗地里跪低啊。网友幽默地表示，杂包子正确地选择了不会对美国入口的商品增加关税，这个就和共匪比28岁以上老人家免费坐巴士的福利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作为报复手段， 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在4号下午仲宣布，因 Google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市场监管总局要 Google 展开立案调查。消息一出，引发了网络讨论。网友9527说，这间公司揀得好，名气够大，但其实没有实际业务的。网友 Explorer 说，就算是做戏啊，都揀微软啦，至少在大陆的业务比 Google 实在一些。看着加拿大和墨西哥跪低，关税可以暂缓，那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急都不得了。据来自白宫消息的来源说，川普和习近平两人应该最快可以在这个星期通电话，亦就是在加征关税生效后才通电话。那川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能网开一面，为什么对中共就不得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美国和中共之间的问题远比墨西哥加拿大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涉及的问题不单只是违禁药物芬太尼和芬太尼的原材料问题，还涉及到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之前的知识产权问题、新冠病毒的问题、巴拿马、格陵兰支持俄罗斯、支持伊朗，这里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谢田表示，川普的10%关税实际上是小事牛刀，如果要跟习近平讲的话，恐怕不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在川普上个任期，中共在芬太尼的承诺亦没有兑现，即使已经限制了出口，这个亦远远不够。这个只是川普很少的一个要求，川普还有更多更大的要求，令中共痛苦，好戏在后头。近日西方媒体报道说，伊朗疑似试图从中国获取导弹推进剂的关键化学成分。就事件，美国国务院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但是拒绝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同时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将继续阻止可能助长伊朗导弹或其他武器项目的货物、设备和技术流通，并通过制裁追究伊朗的责任。据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西方官员的消息说，1月底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哥本号和扎伦号在中国宁波附近装载了1000公吨高氯酸钠，这一化学物质是高氯酸胺的原材料，而高氯酸胺是生产固体燃料导弹推进剂的重要成分。报道说，这一批化学品足以用于制造约2600枚伊朗中程导弹。此外，船只追踪数据显示，哥本号1月22号在宁波沿海舟山岛附近装货，随后驶往上海附近的太厂港，但途中改变航向，驶往珠海高兰港，并在1月30号抵达并停留两日。之后这只船继续南下，最新报告的目的地为伊朗阿巴斯港，预计2月14号抵达。这两艘货船目前均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列入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特别指定国民名单，意味着他们被禁止从事和美国相关的贸易。有专家分析说，伊朗具备生产固体燃料导弹推进剂的能力，但去年10月以色列空袭摧毁了伊朗部分导弹制造设施，导致伊朗急需补充相关化学原料。伊朗可能视中共为较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因为敢试图从中国采购高氯酸钠。TikTok 在美国未来的走向备受大家的关注，今日川普作出决定，将在12个月之内完成对他的收购。2月3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行政命令，命令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并表示这一笔基金可能收购 TikTok。 川普总统对记者表示，我们将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川普表示，这个将是流动资产的组合， 我们是这个国家拥有的资产，为美国人民而将他们推出来。川普先前竞选总统期间就曾提出过这个政府投资工具，说他可以资助伟大的国家事业，例如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制造业和医学研究。这一项目运作的细节还未公布，但是按照早前川普的讲法，这个基金可以透过关税和其他聪明的办法来资助。通常这类基金依靠一个国家的预算盈余进行投资，但是美国的预算面临赤字。根据国际主权财富基金论坛数据，全球有90几个这类的基金管理超过80亿美元的资产。 TikTok 是中国影片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 TikTok 拥有约1亿7千万美国用户，在这一项以国家安全为原因而要求字节跳动在1月19号生效之前出售 TikTok 或面临禁令。 TikTok 曾因为这样短暂下线。川普在1月20号上任后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将这个法律的执行推迟75日。川普表示他正在度同多人就收购 TikTok 进行谈判，并可能在2月间对这款热门应用程式的未来作出决定。网友对川普这个决定不太看好，一位网友说不会成功的，还有人认为买 TikTok 就不如禁了它了。网友提出的解释是，无法获得 TikTok 的核心算法的情况下，用至少几百亿美元来收购它算罢了。任何中国的软件都受中共的控制，买它一个外壳不如禁了它算了。网友自由人不赞成川普这个决定，表示 TikTok 都违法了，几十日到期后就等它自生自灭了。凭借廉价打入欧洲美国市场的中国服装零售电商平台 Shein 日前面临欧盟的正式调查，如果罪名成立可能面临罚款。2月3号，据法新社报道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欧盟联盟计划对服装零售电商 Shein 启动正式调查，以裁定这间公司是否未能遵守欧盟集团的消费者保护规则。如果 Shein 被判有过错，有可能被罚款。欧盟的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就这项问题在去年6月向这间公司发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熟悉这两名的消息人士说，欧盟委员会将在5号宣布启动正式调查。布鲁塞尔将在消费者保护合作网络协调，这个网络聚集了欧盟集团27个成员国的相关部门。欧盟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方面怀疑这间公司在防止出售不合欧洲标准产品方面做得不够，但是 Shein 坚称公司致力于确保欧洲消费者能够完全放心地在网络上购物。 Shein 自称监管合规是我们策略的基石，我们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建立了专注于关键领域的团队。华尔街日报在2022年7月的一篇报道说，即使 Shein 种类繁多的廉价服装捉住了追求实惠的 Z 世代购物者的市场，但就收到了一连串来自各名牌和精品设计师的盗版投诉。报道说，法庭记录显示，在很多案件中Shein 和原告达成了和解，和解金额通常不会披露。投诉人表示，在某些情况下Shein 在回应有关他们作品被模仿的投诉时，将责任归咎于第三方供应商。Shein 的版权问题亦引发美国多个州的关注。2023年8月，美国16个州的总检察长致信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hein 经常模糊知识产权和版权的界限。Shein 不是唯一因为类似问题而受到布鲁塞尔关注的源自中国的网上零售商。去年10月，欧盟委员会对拼多多海外版 Temu 启动了调查。Temu 以廉价销售各种各样的产品。Shein 2012年 在中国成立，即使后来将总部迁至新加坡，但仍保留了在中国的库房和供应链，并主要依靠中国工厂生产服装。他的产品销售到150多个国家，但不包括中国。Shein 销售的大部分服装是由他5400间供应商在中国广州制造的。
特朗普风暴揭中共黑洞，北京官场热议习近平应对特朗普是发梦。台湾民间发动罢免浪潮，危及国民党立委19席。周世峰律师起诉腾讯，指控微信侵权。对印太无人机，美军战舰装载新雷射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每日都在创造奇迹。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暂停国际援助3个月后，北韩称美国背信弃义，不得人心。胡塞则痛批美国停止援助，令无数也门人民在贫穷饥饿线上痛苦挣扎。塔利班则称没有援助，政府发不出工资了。外界惊讶，这3个地区都是反美联盟的极端组织，但是没有想到反应最激烈的竟然是这3个地区，原来都是在这里靠美国援助生活。那他们日日痛骂美帝给谁看呢？众所周知，跟他们称兄道弟的是中共。有分析认为，这些钱被用在扶持他国政府和极端组织，这里面水好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3日指责美国国际开发署出现了公然抗命的现象，并表示这个机构及其工作程序需要彻底改革。卢比奥表示，他们基本上已经演变成一个机构，甚至认为他们不是美国政府机构，不属于美国，他们成了一个全球慈善机构，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却好像全球慈善机构一样花钱，不理是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当日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无需国会批准即可废除美国国际开发署，并批评这个机构在前政府时期完全失控，资金流向不当。他承诺将发布相关报告，但未给出具体时间。此外，马斯克招募了6位年轻毫无政府经验的工程师，协助他精简美国的对外援助机构，其中3人仍然在大学度就读，他们被委以高级工程职位，任务是削减政府成本。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核心成员背景是卢克·法利托23岁、爱德华·科里斯丁19岁、阿卡什·博巴21岁、伊桑·肖特兰22岁、哥提埃·科尔·基里安24岁。在特朗普的支持下，马斯克正在推动对联邦政府的特别民事审查。他在 X Spaces 直播中直言，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有虫的苹果，而是很多虫，必须彻底清除，他无法修复。马斯克并未担任民选公职，但白宫已经正式授予他特别政府雇员身份，他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但危险亦随之而来。这几天，特朗普和马斯克各自公布了自己的继承计划。特朗普称已经留低指示，如果遭到伊朗暗害，继任者将根据计划消灭他们。日前马斯克亦说，他已经告诉董事会，如果他发生意外，他选定的接替人选会继续，他希望自己创立的公司会推进人类文明。外界认为中共的渗透已经深入各个国家，世界的灯塔美国已经千疮百孔。特朗普这次的上台是扫清阴霾的最后机会。卡尔森曾经在1月13日的采访中爆料一个惊人的消息，一名情报官员告知卡尔森，前一段时间的神秘无人机事件，美国政府击落了一颗控制新泽西上空无人机的中共卫星。塔克说，一位情报人员告诉我，这个情报官员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中国人，而且肉眼可以看到中共卫星坠毁，是被美国政府击落的， 那个是一颗指挥和控制无人机的卫星。情报官员认为中共政府在传递以下信息，我们正在处理台湾问题，可能还有其他行动，你们对此无能为力。2024年4月中旬的时候，特朗普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就透露了一段令人震惊的信息。他说，我建造了一个这个国家以前从未拥有过的武器系统。特朗普说，我们有一些你从未见过或者听讲过的东西，我们有普京和习近平之前从未听讲过的东西，没有人，我们所拥有的令人难以置信。旅澳法学家袁鸿兵2月4号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披露，北京官场认为习近平在做春秋大梦，从俄乌停战谈判条件到巴拿马运河问题上施诡计，再到煽动台湾民众反美，习近平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以为他统治下的中国可以对美国产生强大的威胁力。他说，事实上习近平在做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台湾民间团体发动对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浪潮，引发外界关注。4号消息，全台各地由民间团体发动的罢免联署自3号开始送往中选会，直指当地蓝营代表，形成大罢免潮。据悉共有19选区，超过三分之一国民党立委席次受到罢免请愿的影响，达到第一阶段门槛。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沈伯阳指出，第二期联署会在3月开始，之后会有最多100日的冷却期。他表示，总统赖清德是全民总统，不带头嗌罢免做政治动作，但公民团体是没有组织的，令他们孤军奋战在道义上不合理。政党内部支持罢免是为了突破宪政僵局，他主张解散国会，但所事不在民进党手中，而罢免就等同于小规模的解散国会。目前台湾立法院存在朝小惹大的局面，对执政党政府构成掣肘。为了对抗罢免潮，由蓝营青年军推动的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吴佩益等人的联署站亦持续修建，试图进行还击。而谴责亲共意识形态的台湾企业家曹兴诚3号亦陪同民团一起递交罢免第一阶段的提议书。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共以为花钱买通一些立委，操控了台湾的立法院，就可以从内部颠覆台湾。这次的罢免不是蓝绿对抗，推动罢免真正的议题是选择反共保台，定是投共卖台。公开资料显示，台湾立法院罢免流程包括提议、联署和投票3个阶段。在一阶段通过之后，第二阶段联署人数是原选区选举人总数的10%以上，第三阶段是原选区选举人总数的25%以上，罢免投票先能够通过。目前台湾立法院的国民党立委占据52席，民进党占51席，民众党握有8席，另外有无党籍2席。在过去一年以来的多项争议法案表决中，在野党均携手投票，人数比执政党多出11席。在这次的罢免潮中，国民党的41名区域立委成为被罢免的首要目标。如果执政党希望取得半数优势，就需要成功罢免6名立委。台湾资深传媒人善厚之认为，罢免行动本身要行到第三阶段非常困难，预计真正能够进行罢免投票的选区最多可能只有10个，此外要投票能够最终通过亦难上加难，更何况要在多地同时发起罢免行动，罢免一名立委的难度不容小觑。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薛志评论认为，过往的罢免经验来看，大量罢免立委具备难度，不过政治的运作并非单纯的数字计算，如果能够成功罢免国民党立委，就可能迫使他们面对反弹的民意，好好坐低下来和行政部门合作协商，亦算是在挽救台湾的宪政民主。 他说目前台湾立法院的一些运作模式有些在这里转宪政的漏洞，而在审理争议法案的过程更是屡次在这里伤害民主。罢免的意义在于令在野党知道民众不希望看到打着监督之名行恶意抵制之实的国会议员。政党他要开始去思考是什么导致了民意会有这样的支持罢免的反应。中国知名刑法学博士周世峰2月3号通过邮递方式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提交民事起诉状，指控深圳市腾讯公司滥用垄断地位，在未提供具体违规证据、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永久封禁他的两个微信账号。这一行为不单止严重侵犯了通讯自由、人格尊严和财产权，更导致他在生活、工作和维权行动中遭受巨大困扰。周世峰4号向自由亚洲说，起诉腾讯的诉状是我写的，确有此事，这个是我坚定不移的决定，无论法院是否立案我都会坚定地起诉，不得我就去美国起诉。周世峰认为腾讯永久封锁他的微信账号是充当政治打手的又一证据，目的是报复他揭露孙力军、孟建柱政治团伙，制造709大捉捕的恶行。他向法院提起5项诉讼，包括要求解除对其两个微信账号的永久封禁、恢复所有社交场景功能、公开道歉，并在微信平台发布公告澄清周世峰没有任何违规行为，赔偿因账号封禁导致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00,000元，以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周世峰认为腾讯这个举动严重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给他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商业活动造成极大不便和经济损失，包括错过女儿提前放学的消息、无法为女儿投医保、无法缴纳水电煤气费和停车费等。周世峰的友人刘女士对自由亚洲说，周世峰无论去哪里都要向国保请示，经他们批准之后才可以出行。没多久之前北京大学的老师聚餐，唯独他没办法参加，有朋友去探望周世峰，只能够站在他家楼下，不能够进入他家。周世峰每一次从外地回北京，家门口就有国保和保安员聚集看守。2015年7月10号中共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捉捕维权律师，周世峰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在2016年8月4号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22年9月24号周世峰刑满获释，他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遭遇反映了中国维权律师的困境。对此知名媒体人、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评论说，周世峰律师起诉腾讯，在现实层面上来分析呢，胜诉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但是这个诉讼案它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因为腾讯它是中共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它扮演的角色就是中共的网络审查和舆论管控，这个是和中共狼狈为奸的。但是周世峰律师他所提到的在诉讼里面指出的腾讯封禁他的微信账号并不是什么商业行为，他是带有政治动机的，而周世峰呢，他是以普通用户的这样一个身份来起诉腾讯，实际上就是在这里揭露中共对这个科技公司的管控，利用科技公司对人们的言论自由进行打压。这样的一个案件如果被媒体曝光出来的话，那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好像这些腾讯啊、微信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科技公司所谓的封号等等，一些并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中共的政治打压。另外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共这种统治下，中共的法院他可能不敢受理，理由可能就是讲什么好像证据不足啊，或者是不符合受理标准啊等等，好像这样的讲法来直接将这个案件驳回。另外即使这个法院是受理这个案件， 我相信他亦不敢真正地去公平地审理，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这些几乎都是可以预见出来的。但是周世峰起诉腾讯，他的意义，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这个官司的输赢，明知道打不赢但是亦要去起诉的目的就是这样做。他可以引起西方国际人权组织或者是法律界人士对这件事的关注，包括西方政府还有西方的媒体等等，都会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来进一步聚焦中共的网络审查，甚至可能会促成好像美国等等这些西方国家对腾讯采取一些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包括禁用微信等等这些产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中共的打击。还有一点也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周律师他是709案的当事人之一，所以他的这个诉讼很可能会引发人们再一次对709案件的讨论。而709案件呢，他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中共的高层内斗，因为当时的那些政法官员，包括习近平的对头江泽民派系的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还有已经落马在监狱里面的那个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等，这些人都是江泽民派系的人，亦是习近平阵营的对头。所以周世峰起诉腾讯，这个可能会进一步促成中共高层的内斗加剧，这个亦是我们乐见的。我相信周律师起诉腾讯亦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美国海军发展装备设施，军备水平不断突破外界想象。四号根据纽约邮报等媒体的报道，美国海军正式在军舰上装载可摧毁无人机的雷射武器，并且进行实战测试使用。据悉，名为荷里恩斯的雷射武器在美军普雷贝尔号驱逐舰艇上安装并且发射。这种雷射武器功率高达60千瓦，主要针对小型船只和无人机使用，应用在军事战斗中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化解敌方无人机造成的影响，同时导致敌军武器的光学导引头等设施失明或者迷惑，阻碍敌方监视能力。相关的武器情报在美国宣布发展台海大规模无人机战略之际放出。目前荷里恩斯在与美军神盾作战系统相结合的情况下，能够有效提升舰艇的追踪能力和作战能力。武器每次交战的成本比较低，不受弹药的限制，这一点相较以导弹为基础的传统防御系统来讲显得更加出彩。今年一月，美国国防部在营运测试和评估总监年度报告中讲到，这种雷射武器已经获得成功的测试，作为美国海军雷射武器研发环节的一部分。这个系列武器由三个不同部门开发，旨在完善雷射武器系统的海上应用技术，同时提高雷射效率的光速品质。在2018年，也就是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了军方第一份关于荷里恩斯系统研发的合约。企业之前亦在开发这个类别的武器，而在现在荷里恩斯正式被推上前台，反映出国防部对这个部门研发活动的支持。在美国国防部每年10亿美金的研发支持框架之下，这种产品具有非常强大的能力。目前武器的功率高达60千瓦，超过美军2014年测试的雷射武器的3倍。随着进一步的改良成长，系统的最大功率可能会在未来提高至150千瓦。鉴于美国海军派遣重兵驻扎在印太地区，这种设施很可能被用于针对中共的无人机部署在印太海域，这个举动对中共造成武力威胁。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